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5号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国防部星期五发布新闻稿指出，美国一艘作战舰6月4号由北向南航经台湾海峡，这个是一般航行任务。台湾军队全程掌握周边船舰飞机相关动态，状况正常。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较早时候透过面书表示，白克级驱逐舰拉塞尔号在6月4号已经通过台湾海峡，拉塞尔号部署去第七舰队，来支持印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第七舰队发言人曼森说，拉塞尔号依据国际法在当地时间4号到5号通过了台湾海峡，展现出美国对印太的承诺。在天安门屠杀事件31周年之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蓬佩奥国务卿会见六四事件的生还者，是要表达六四不会被遗忘，我们会记住天安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在国务院会见了六四事件的生还者，但未有透露与与会者讨论的内容。在谈及到这次会面时，奥特加斯在星期四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张荣双专访时表示，美国谴责中共对民主活动的压迫，并支持渴望自由和人权的中国人民。
Action speaks very, very loudly to the entire world that Secretary Pompeo and I were hosting these Tiananmen survivors, and the pictures, the stories were harrowing, and we promised to continue to tell their story to the world.
这个会面行动向整个世界发出了非常响亮的声音。国务卿蓬佩奥和我接见了天安门事件的生还者，照片和故事都很悲惨，我们承诺向世界讲述他们的故事，他不会被遗忘，我们会记住天安门。奥特加斯表示，美国赞扬这些生还者以及世界各地为纪念这场大屠杀而努力的每一个人。这些生还者热爱中国人民，他们希望中国人民得到自由。由于香港当局下令延长防疫限聚令，实际上禁止民众在6月4号集会纪念89年这一日天安门发生的血腥镇压事件。奥特加斯称，从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到港版国安法，中共当局不断加剧对香港民主自由的侵蚀，中共向世界表明他们的承诺是空洞的。
We just hope that the world now sees Chairman Xi for who he is, and now see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for who they are. They have empty commitments.
我只是希望世界
看
到习近平是怎样的人，看到中共是怎样的，他们作出空洞承诺，他们不会遵守诺言。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五接见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唐海林时表示，民主、自由、人权是台湾和英国的共享价值，期待能够和英国共同努力，互相力挺香港人民及普世价值，一起为世界做出更多贡献。跨国会议对华政策联盟星期五表示，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为全球带来挑战，一个将会定义整个世纪的挑战。这个挑战将会影响我们所有人，以及跨代政权政府，不同党派无一幸免。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签署备忘录，要求审查中概股违反美国监管标准的情况，保护美国投资者。备忘录显示，特朗普要求负责金融市场的工作小组在60日之内提交一份报告，针对中国上市公司未能够遵守美国证券法的情况，为行政部门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相关机构提出建议。特朗普表示，中国企业利用美国金融市场的好处，却拒绝遵守美国的监管标准，为美国投资者带来巨大风险。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委员就天安门事件31周年提出决议案，谴责中国政府破坏承诺给予香港的自由和自治的做法。决议仲呼吁政府建立一个国际联盟，并利用一切可用的外交手段和有针对性的制裁，保护香港人民的人权。史密斯议员在星期四6月4号的声明中表示，31年前的今日，世界满怀希望和期待地注视着100多万人在北京和其他400多个中国城市的街道上和平集会，要求民主和人权。通过这项决议，我们 庄严地纪念天安门大屠杀，因为那些因和平寻求自由和改革而丧生或遭受监禁和酷刑的人仍然得不到正义。天安门抗议者的希望依然存在于中国人民中间，我们同他们和香港人民企在一起，寻求自由、人权与法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员鲁比奥说，虽然道路是非常艰难，但是平反六四并不可以放弃。我们会报道在香港昨晚进行纪念六四的情况。不过在这节的时事经纬，我们首先报道反击林郑月娥批评美国双重标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指责他的言论是荒谬，并且说美国和香港发生的抗议是不可以比较。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个星期较早时候曾经指责外国政府对中国的人大通过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有关的决定之后的反应是双重标准，并且又将全美国近日发生的抗议活动和香港自从去年六月开始的街头示威去比较。对此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就回应说，两者之间毫无可比性。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星期二，就是6月2日在會見媒體的時候說，過去幾日以來有些外國政府或者政客發表不少失實的言論，甚至是無理的指控，一些國家非常關切他們自己的國家安全，但是對中國的國家安全，尤其是香港特區目前的情況，就用有色眼鏡來看待。林鄭月娥還將美國地方政府目前處理騷亂的方式和香港去年的暴動相比，她說最近在美國出現的騷亂相對於香港去年發生差不多是同樣的暴亂，美國又採取了什麼的立場呢？太荒謬了，這兩者之間毫無可比性。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霍利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首先香港抗議者是在外面抵制暴力行動、警方的非法行動，另一方面美國的破壞者、搶劫者和暴徒試圖燒毀教堂和城市，他們絕對並沒有任何的訴求。霍利接著說，真正有效的比較應該是美國的和平抗議者之間的比較，就好像目前出來抗議的人一樣，你有看到美國警察毆打他們嗎？沒有的。另外一位長期聲援香港民主示威抗議活動的重量級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對美國之音表示，香港的抗議活動和美國目前發生的問題是截然不同的。他說，正如你現在看到的，那些人有表達他們權利的憲法的權利。來自佛羅里達州的魯比奧又說，沒有人有權燒毀建築物、掠奪物品，但是他們有權抗議表達他們的聲音。魯比奧又說，對這宗謀殺負責的警員已經被逮捕，將會面臨司法，他相信其他三名涉事警員亦都必須面臨除了被開除之外的責任。目前佔據美國各大媒體版面的各地抗議活動起源於上個月底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因為警方不當壓制方式而死亡，事件迅速染燃全美各地以爭取種族平權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示威運動。不過在美國各地展開示威運動以來，打砸商店等的暴力、縱火和搶劫事件不斷發生，美國多個城市都曾經施行連續多日的宵禁。美國司法部長巴爾星期四在記者會上說，聯邦政府已經掌握證據，激進的左翼組織安提法以及其他極端組織在全國各地的劫持合法抗議的活動，煽動暴力，並且表示某些外國行為者只是利用社會動盪來到離間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民主黨州長沃爾茨上個星期六說，右翼白人至上主義者是暴力的黑手。 他又說這些是有鬆散關聯的團體跨越各種怪誕的意識形態。魯比奧繼續說，美國抗議活動之中所存在的暴力問題底線就是，如果你劫持這些抗議活動來到殺人、打人、燒毀物品和掠奪建築，那你就是激進分子，必須要制止。他認為這些抗議都是合法的，他也認為這些抗議是必要的，因為這一次美國必須要解決的這些問題，他們不能夠繼續令到這種情況徘徊在他們的國家，這是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涉嫌執法過當導致弗洛伊德死亡的明尼蘇達州警官德里克·肖文的罪名星期四已經提高至二級謀殺，意指缺乏預謀的故意謀殺。現場的三名警官被控協助和慫恿謀殺案。過去幾日以來，抗議活動趨於緩和，大多數的機會都以和平的方式收場。魯比奧說，這些是美國社會共同面對並且將會一起克服的問題。他又說，最終社會會重新團結在一起，你看到了，高級政府的官員都在強烈要求解決這個問題。魯比奧又說，他認為這些與中國在香港所做的有所不同，他們基本上是要在香港粉碎任何會可以令人得到司法救助的程序。他說，香港政府他們試圖做的是積極地壓制任何形式的集會、任何持不同政見者的權利，這一點在美國憲法之中是神聖的。曾經在去年十月現身香港示威街頭和爭取民主自由訴求的抗議者對話的霍利接著對美國之音說，霍利談到中國官方藉由美國抗議事件講事的時候說，目前這些是中國政府的企圖，公然的企圖，共產黨政府試圖要轉移大眾對他們企圖奪取權力和踐踏權力的注意力。有橡皮圖章議會之稱的中國全國人大在5月28日通過制定香港國家安全法的決定，在全球引發高度爭議和關注。美國認為這個做法嚴重侵蝕香港的民主自由，香港已經不再擁有高度自治。美國總統特朗普隨即宣布取消對香港的優惠待遇，並且表示將會採取行動制裁涉嫌侵害香港自由的中國和香港的官員。中國政府指責美國和其他對中國強推港版國安法的國家是粗暴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在國會推出香港自治法制裁破壞香港自治狀態的中國官員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陶米星期四發表聲明說，中國共產黨必須知道他們越來越肆無忌憚的干預香港獨立的狀態，這些一切將會有後果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港版國安法以及武漢肺炎的限聚令影響之下，六四31週年，香港人首次進行了非法的燭光悼念。香港支聯會主席李卓人等多名的成員無懼警方的禁令，在星期四傍晚手持燭光進入被鐵馬圍封的維多利亞公園足球場，延續過去30年的傳統，在圍院舉行六四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並且以網上集會的方式連結香港各區以至世界各地遍地開花的悼念燭光。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跟隨支聯會的成員進入維多利亞公園，很多年輕人高呼港獨的口號。李卓人對記者說，港版中國國安法激起了年輕人更加反感，香港日後的問題將會更加嚴峻。下面美國之音中文報第二記者湯偉雲在香港的報導。
香港支聯會過去30年，無論狂風暴雨以至17年前2003年的沙士疫情，從不間斷在港島、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燭光集會，悼念六四死難者，要求中國政府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維園六四夜數以萬計的燭光之海，成為香港人追求公義和民主自由的象徵之一。今年在武漢肺炎疫情之下，香港政府實施公眾地方不可以超過8人聚集的限聚令，警方30年來首次反對支聯會舉辦維園六四燭光晚會。 支聯會表示不會因為警方的禁令停止悼念六四死難者，呼籲香港人發揮去年反送中運動 Be Water 上善若水的精神，靈活應變，星期四下午開始在香港各區擺設超過100個街站，向市民派發傳單和蠟燭，將悼念六四的燭光遍地開花。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等多名成員星期四傍晚6:30手持燭光步行到維園足球場，有成員拉開圍封的鐵馬進入場內，而在足球場外戒備的大批警員和食環署人員都沒有阻止。支聯會成員進入維園足球場之後，以擴音器高呼口號，
平反六四，
平反六四，
警方不斷在圍院外面以擴音器提醒市民不要違反限聚令，避免參與人群聚集的大型集會，但是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仍然跟隨支聯會成員陸續進入圍院足球場，他們分為最多8人一組，分散席地而坐，避免警方以違反限聚令清場，圍院5個足球場都佈滿人群。香港眾志多名成員到場參與維園六四燭光集會，常委羅冠聰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六四事件對很多香港人來說都是一個政治啟蒙，也都印證了中共殘暴的本質，對香港人來說同樣面對一個殘暴的政權，希望悼念六四英烈的燭光可以延續下去。在中國人大宣布制定港版中國國安法和武漢肺炎限聚令影響下，羅冠聰表示今年是香港人首次參與一個沒有不反對通知書非法的六四燭光晚會，象徵香港的自由已經去到一個非常惡劣的狀態，但是很多香港人仍然憑著良心站出來。
良心咯，即係對好多香港人嚟講，佢去悼念六四唔一定係基於譬如話中國人身份認同啊，或者係一啲好強嘅歷史嘅情意結，反而可能真係佢意識到，即係大家都要面對同一個咁殘暴嘅政權。咁六四絕對係佢哋一個正當性好強烈嘅譴責同埋攻擊嚟。咁我哋繼續去講，繼續傳承落去。其實是有助令到世界去了解這個政權到底是什麼咯。
對於今年美國等多個國家都舉行六四悼念活動，羅冠聰表示國際聲援對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非常重要，
因為我們始終都需要國際聲援，還有去了解到香港的自主是被中國侵蝕得非常重要，並且要中國去正視這個問題，如果沒有自主，它就沒有相應的特殊待遇。所以國際的聲援和見證著政府連一個搞了30年的燭光晚會都不願意去批准這個打壓我們集會自由的行為，是一定是需要被譴責的。
58岁的香港市民吴小姐身穿自己设计写上人民不会忘记的白色衣服参与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吴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30年来首次参与非法的维园六四烛光集会，她坦然感到害怕，但是她认为今年的六四烛光有特别的意义，就是向专制政权表明香港人不会任意被宰割。
是特別的，因為以往的悼念呢，咁俾人哋感覺有啲又話咩行禮如儀啊，或者每年都係咁樣噶啦。咁當然我唔係咁諗法啦。咁但係唯獨去到一路第31年，佢要真係衝住嚟咁樣去制止嘅話，咁我覺得大家行出嚟咧，嗰、那個意義係更加大咯。就係話我哋唔係真係。市民不是任你一個俾你一個專政任意宰割咯，即係我哋有我哋表達的自由，有我哋的諗法。
今年是反送中運動之後首次維園六四燭光集會，很多年輕人參加並且揮舞寫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標語的反送中運動旗幟和香港獨立的旗幟，並且高呼口號，
香港獨立
為一出路，
香港獨立
為一出路，
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幟的十九歲大專學生阿 Ben 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今年第一次參與六四燭光集會，他對當年中國政府以坦克車鎮壓示威者感到震驚，他認為香港人持續悼念六四可以令國際社會看清楚中共的真面目，對於香港人未來的出路，他支持香港獨立而不是支聯會建設民主中國的綱領。
我比較支持港獨這件事，因為民主中國來說，我覺得中國共產黨是共產主義，好像蘇聯那樣，因為現在要徹底地改變它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其實要解體才可以真正達成中國民主，咁樣好似蘇聯咁解體咁樣，而香港建國係會相對嚟講可能會比較容易。如果兩者對比以下，
支聯會喺星期四晚上八點開始網上集會直播，連結香港各區以至世界各地遍地開花嘅燭光，並且喺8:09為六四死難者默哀一分鐘。集會大約半個鐘頭之後和平結束。支聯會主席李卓人接受傳媒訪問表示，未能夠統計維園燭光集會的參與人數，對於數以萬計的香港市民參與今年未經批准的六四燭光集會，李卓人認為是反映人心所向，香港人心不死，燭光不滅。李卓人接受美國之音提問表示，不擔心被秋後算帳，他認為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可能要進入預備被拘捕的狀態，他坦言之前已經因為參與反送中運動被控三條罪名，今次亦都不會懼怕再次被警方拘捕。至於北京人大五底宣布制定港版中國國安法，透過基本法附件三引入香港實施，仍然有咁多年青人在維園展示港獨標語和高呼口號，李卓人認為反映港版中國國安法激起年青人更加反感，香港日後的問題將會更嚴峻。
其實你壓迫越大反抗越大，你其實你夾硬嚟，其實令到人更加反感，所以其實最後即係習近平佢唔去處理人心嘅問題，依個係佢最蠢嘅嚇。即係其實最後人心所向先係緊要，你越打壓啊，大家就越反抗。咁啊變咗，即係我覺得成個港版國安法係激起矛盾，而唔係啊即係疏解，亦都係會令到香港日後嚇個問題更加係嚴峻啊。但係當然最唔好嘅嘢就係即係習近平係用高壓政策，但我哋香港人亦都係要準備頂住嘅。
而喺旺角區嘅六四悼念活動演變成警民衝突，警方表示喺晚上九點，旺角亞街老街有人堵路，有便衣警員立即將多人制服喺地上，並且使用胡椒噴霧驅散人群。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今年六月嘅第一个星期四，标志住对曾经喺天安门广场上追求政治开放、社会自由等改革诉求嘅抗议者进行镇压嘅六四事件31周年嘅纪念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咧喺之前就纷纷对此系寄以悼念嘅。下边系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喺国会山庄嘅报道。
来自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
It's a very difficult task.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re are people in China that want a different way. It's not an easy environment in which to operate or speak out.
鲁比奥表示，这个政治改革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毫无疑问的。在中国一定有人想要走不同的道路，这个不是一个可以随心畅言的环境，但是如果他们放弃希望，这个就是告终。鲁比奥还表示，当然第一要务是美国政策以及他们对 國家所產生的意義，但是就他而言，只要有人呼籲，他就永遠會為這個世界的自由而發聲。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首席民主黨議員梅亂德斯對美國之音說，他將要永遠記得在那些學生和抗議者站在天安門廣場上面的景象，亦都永遠記得那些為此而失去生命的人。新澤西州的梅亂德斯對美國之音說，不幸的就是中國持續走著加大壓制、加緊監控的道路，壓制維吾爾人以及其他的很多人。他說，他們同渴望自由、希望得到自由以及個人權利所帶來的一切祝福的中國人民團結在一起，站在一起。共和黨聯邦參議員克魯茲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他認為中國人民是渴望自由的。來自德克薩斯州的克魯茲說，中國的男男女女想要言論自由，他們想要民主，他們想要宗教自由，但是他們卻是在一個殘酷壓迫性的專制共產黨暴政之下蒙受苦難。克魯茲表示，他們所有人都有責任講出中國共產黨政府壓迫真相。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兩位共同主席在1989年六四事件滿31週年當日發表聯合聲明，呼籲中國政府正視歷史，允許人民擁有自由的權利，並且無條件釋放仍然關押的政治犯。美國國會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眾議員麥戈文表示，可悲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當年使用武力驅散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的示威者，並且粉碎了他們對權利以及是改革的和平訴求。美國國會暨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眾議員麥戈文以及共同主席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在聯合聲明當中表示，可悲的是中國共產黨當年使用武力驅散在天安門廣場上和平的示威者，並且粉碎了他們對權利以及改革的和平訴求。他說，時至今日，所有有關這一場的抗議、暴力鎮壓的紀念以及是討論仍然是被審查。兩位共同主席同時呼籲北京當局正視歷史。議員的聲明當中說，他們是呼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公開所有死亡和失蹤者的資料，並且允許人民公開討論以及是研究1989年6月4日前後所發生的一切事件。除了追思緬懷31年前的這場血腥鎮壓，議員亦都在聲明當中為現時仍然遭到北京強硬打壓、不斷掙扎尋求出路的各種困境的發聲。聲明當中說，他們聲援所有良心犯，並且呼籲無條件釋放他們，他們同藏人以及維吾爾人站在一起，他們的宗教以及文化正在遭有條不紊地扼殺，他們同香港人站在一起，他們所被給予自由以及自治承諾正在被有系統的摧毀，他們還是同追求正義的中國律師、尋求不受限制進行崇拜的宗教團體、獨立勞工團體以及公民社會組織者，以及那些單純想要表達自己意見但是面臨著無數次的被騷擾、懲罰、監禁甚至酷刑的人，他們是同大家站在一起。聲明還對香港民眾首次無法舉行六四悼念活動表示擔憂。中國委員會共同主席的聲明當中表示，他們是知道天安門精神在香港仍然存在，而在今年這項和平紀念活動首次被香港警方禁止，這個清楚地表明香港的基本自由以及人權是受到威脅。在6月1日星期一，香港警隊發布命令，禁止了一年一度的6月4日悼念1989年天安門廣場爭取民主抗議活動受害者的維多利亞公園守夜活動。這個是自1990年以來香港首次無法舉辦這項紀念活動。香港警隊援引的理由為需執行限聚令，以防止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傳播。這項禁令同時引發國會兩黨對於香港政治和自由前景的擔憂。
Mov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It should have been autonomous. It should have had universal voting. It should have had a lot of things in place. Instead, you see China.
民主黨參議員卡丁對美國之音表示，現時正在朝著錯誤的方向前進，香港應該是自治的，應該是要有普選，他們本來應該有事情需要落實，你現時看到的中國是往壓制政策方向移動，在人權問題上面雖然和在中國大陸看到的問題還是不一樣，但是香港正在是朝著錯誤的方向走。不到一個星期前，中國全國人大通過制定香港國家安全法的決定，世界各國群起反彈，美國、英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在5月28日聯合發表聲明， 聲稱對北京決定在香港推行國家安全法深表憂慮。美國國會對此推出跨黨派的法案，將會對破壞香港自治狀態的個人、實體以及和他有業務往來的銀行進行制裁。推出這項制裁法案的共和黨參議員陶米對美國之音表示，北京不斷收緊香港自由空間的做法，以及香港人民逐步喪失表達言論自由的事態走向，將會嚴重影響美中關係未來發展。陶米說，北京政府的行為越來越差，這個將會令到他們的雙邊關係增添更多的緊張。美國國會替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兩位共同主席在六四31周年的紀念聲明最後引用了天安門母親的講話，重新承諾將會永遠記得這個悲慘的紀念日。聲明說，屠殺的而且確是事實，已經是刻入了歷史，沒有人能夠是抹滅，無論有幾大的強力的力量都無法改變，無論怎樣的花言巧語都無法否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國軍隊開槍鎮壓和平示威學生和民眾的天安門事件31周年紀念日當日，六四事件遇難者群體天安門母親的部分難屬在當地警察監視之下去到北京的萬安公墓拜祭他們不幸失去性命的親人。而同時，當局避免提及這個敏感日子，但加強了對持不同政見者和人權活動人士的監控。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葉冰在北京的報導。
6月4日上午，天安門母親發言人游惠傑主持了這一次在疫情尚未結束之時舉行的集體祭奠活動。六四遇難者郭志京、段昌龍、郭春文的母親祝之弟周淑莊、黃雪芬、死難者楊明湖的遺孀黃金平和死難者袁力的姐姐袁仁等多人都戴口罩出席悼念儀式。到場的難屬集體中讀祭文並向疫情中的死者表示深切哀悼。游惠傑說，跟往年一樣，警方安排車輛接送難屬他們前往公墓，悼念活動在公安監視下進行。從現場拍攝的照片可以看到一名戴口罩監視的不明身份黑衣男子。幾日前有消息說，警方提出今年由於疫情，六四難屬不能聚集，要求他們分散舉行祭拜，但是游惠傑表示，天安門母親他們會堅持好像往年那樣集體祭奠。6月4日下午，游惠傑告訴美國之音聽，萬安公墓的幾家難屬六四紀念當日成功地舉行了集體祭祭活動。他說，今天他們集體祭奠很成功，跟往年相同，警察送的。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之一張先玲女士在31年前失去了年僅19歲、仲在讀讀高中的仔黃楠。據悉，呢位82歲高齡的退休教師目前在國外，未能參加呢一次集體紀念活動。天安門母親的代表人物，中國人民大學退休教授丁子霖，83歲，長期受到警方軟禁監控。往年他在北京的時候，會前往木西地附近悼念1989年6月3日夜裏面在那裡中槍身亡的仔蔣哲年，當時他只有17歲，是人大附中的高二學生。天安門母親群體提前發布了一篇祭文，題目是「說出真相，拒絕遺忘，默寫的謊言掩蓋不了血寫的事實，六四慘案31周年祭」。祭文重申該群體堅持的三項訴求，真相、賠償、問責。六四事件31周年紀念日當日下午，美國之音記者前往天安門、南池子、木西地等當年曾發生傷口的地點觀察，發現天安門廣場的安檢關卡仍然開放，但遊人稀少。疫情爆發以來，北京遊客銳減，但6月4日廣場周邊部署了很多的警車，還有一些空住的大客車，其中有些車窗掛住布簾和印有避禽飼養的牌。據悉，在北京的資深媒體人高瑜、人權活動家胡佳、意見人士查建國和六四鎮壓幸存者齊志勇等多名政治敏感人物近日都被軟禁在家。 當局警告他們不得在兩會及六四敏感期對外發聲或者接受媒體採訪。六四鎮壓前被捕入獄的原中共中央委員趙紫陽政治秘書鮑彤的電話幾日來一直沒人接聽。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創辦人權網站六四天網的維權人士王琦曾訴到坐監。2019年被以非法向境外提供國家秘密罪名判刑12年。王琦84歲高齡的母親蒲文清身患重病，據說亦受到監控。他多次要求與在四川一座監獄服刑的兒子見面，一直未能如願。本星期較早時候，成都8964紀念走案的發起人之一傅海陸對美國之音表示，當局同佢以及其他嘅一啲人士打過招呼，六四前後不得對外發聲。台灣負責兩岸事務嘅政府機構陸委會喺六四紀念日前夕發布新聞稿話，北京當局應該正視人民對自由民主嘅期盼，早日啟動合乎民主正義程序嘅政治改革，重新審視六四事件歷史真相與真誠道歉。一日前，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就台灣當局的上述呼籲提問，發言人趙立堅表示，台灣當局的有關言論完全是胡說八道。關於20世紀80年代末的政治動亂，中國中共已經得出了明確的結論，但是相關問題內容沒有出現在當日外交部網站的發言人表態文字記錄中。北京對六四事件的說法前後不一，由起初的平息反革命暴亂到後來改成那一場政治風波。兩年前，在一份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的官方文件中，對於六四事件的表述再次出現反革命暴亂的講法。過去二三十年來，官方在公開場合對六四事件這個重大的歷史問題很少提及。一年多前的五四運動百年紀念日當天，美國之音記者在著名的北京大學周邊隨機採訪時，發現有北大學生說不出德先生和蔡先生等五四時代知識分子的追求，亦都有北大研究生和本科生以及北京高中生表示沒聽說或者不了解六四事件。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北京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上个月才刚结束的世界卫生大会并没有讨论到台湾成为观察员的问题。不过从前世卫组织官员的亲身经验来看，即使有几十个国家支持，在世卫组织的章程未改动，中国对世卫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情况之下，台湾要成为世卫观察员仍然是困难重重的。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因为世卫组织未能够实现迫切需要的改革，宣布将终止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关系，并且将原来提供给世卫组织的资金用于其他迫切的全球公共卫生需求。他说虽然中国每年只是支付$40,000,000给世卫组织，而美国每年就支付$45,000,000，但是中國已經完全控制了世界衛生組織。前世界衛生組織研究政策與合作主任潘蓋斯托說，單是中國一個國家在世衛的影響力就足以阻止數十個國家推動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的努力。目前在國立新加坡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客座教授的潘蓋斯托在6月3日在一場關於亞洲國家應對新冠肺炎成效的網絡會議上面，以他自己在世衛組織任職期間的親身的經歷談到他對世衛組織改革的看法。潘蓋斯托說，大家必須理解的就是世衛組織最終還是一個政治組織，每一個成員國都會不惜代價捍衛自主權利，除非修改章程，在世衛現有的使命設定公共衛生指引及標準外，再加上其他使命，否則希望一個有權力的世衛組織只能是一個願景。之外，潘蓋斯托又指出，世衛組織的資源非常有限，它不是一個超政府的組織，並沒有實施制裁的能力。即使有很多要求世衛組織改革的聲浪，但是歸根究底，世衛組織的章程和使命才是關鍵。 他又說修改這個組織立基的憲章和使命才是需要做的事，他認為這些是一個巨大的工程。他在世衛組織那些年裏面，從台灣議題就可以看到單單一個成員國的力量有多大。在這個例子裏面當然就是中國啦，他實際上甚至足以妨礙以30個成員國允許給台灣參加的努力，所以他的確是關於政治影響力的問題。雖然面對中國的重重阻撓，但是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經濟學教授蕭慶倫認為，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的問題必須以更宏觀的角度來看待，不能夠只是看到台灣是否能夠從這個組織得到實際的衛生利益。在星期二，在另外一場由哈佛大學肺症聽中心針對新冠疫情和台灣防疫作為所舉辦的網絡研討會上面，專門研究醫療支付的問題，亦都曾經參與台灣全民健保制度設計和規劃的蕭慶倫說，無論台灣是否成為世衛組織的觀察員，它涉及台灣是否在世界上被承認的問題。他又說，國際組織和世界衛生組織的會員身份給了台灣最正當的理由去說它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在病毒不分各界的情況之下，每一個國家都應該在世衛組織的裏面。雖然特朗普總統表示美國將會退出世衛組織，不過台灣外交部在星期二說，台灣爭取今年秋天世衛大會復會的時候參與世衛組織各項的機制會議和活動，以及出席世界衛生大會的政策目標目前並沒有改變。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又說，會持續了解美方政策後續影響以及國際友人反應，擬定最佳的策略。在本屆世衛大會期間，有20多個國家表達對台灣參與世衛大會的支持，不過因為新冠疫情大會議程縮短，而且只是對論及新冠肺炎的議題，台灣同意將14個邦交國要求給台灣以觀察員身份參與世衛大會的提案推遲到秋天世衛大會舉行實體會議的時候再提出。中國政府指責台灣利用疫情以疫謀獨，並且批評在世衛組織為台灣提案的國家將衛生問題政治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多次表示，一中原則不容任何的挑戰，為台灣提案的國家不惜綁架世衛大會，損害全球抗疫合作來到實現一己的政治的私利，必將將會遭受到國際社會的反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美國總統特朗普針對中國某部分一流理工科院校畢業生的簽證禁令，引發了美中科技與教育界的爭議。各方人士對白宮的這項政令和兩名國會參議員推出的安全校園法案是有不同的意見。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林森在華盛頓的報導。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5月29日發表文告說，美國將會禁止與中國軍方有牽連的中國公民持學生以及學者簽證進入美國大學攻讀研究生或者是從事博士後研究。這份文告說，中國利用多數是研究生以及博士後研究人員的部分中國學生，以非傳統的方式獲取美國的知識產權，因此在美國進行本科以上學習或者從事本科以上的研究，過去或者現時又與中國軍方有牽連的中國學生或者是研究人員，都很可能被中國政府利用或者是招募，這個是特別引人關切。媒體較早的時候援引匿名的美國官員的講話報導，所謂的與中國軍方有直接聯繫的中國高校，包括是西北工業大學、哈爾濱工程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南京理工大學以及是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這七所高校過去曾經長期隸屬國防以及是兵器工業部門，素有國防七子的講法。特朗普政府認為，中國積極獲取美國敏感的科技和知識產權，部分目的是為了加強軍隊的現代化以及軍事能力，對美國的長期經濟活力以及美國人民的安全構成威脅。 關注美中關係發展的學者和分析人士表示，這個顯示美國越來越多的政客認為，美國對中國學生開放大學校園的政策正正是幫助中國培養最優秀的科學家，這些人學成回到中國，使到中國更具有競爭力。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主任戴博對美國之音說，美國的很多政客相信美國政制是養虎為患，美國大學不應該幫助北京和華盛頓競爭。戴博認為這種觀點建立在一種假設之上，這些專業門類的中國留學生畢業之後回到中國，會將學到的專業知識貢獻給軍方，這個將會傷害到美國的利益。戴博說，其實很多北航、南航、哈爾濱工業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這些學校的學生與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是毫無關係，當然其中可能有些人是軍人或者是有軍人的使命。目前特朗普行政命令可能會影響到3000到4000在美國的留學生。支持特朗普總統行政命令的人士對美國之音說，特朗普行政當局考慮限制來自具有軍方背景大學的中國學生到美國大學攻讀研究生以及從事博士後研究，是經過審慎考慮以及權衡，因為北京威脅動用軍事力量脅迫其他國家以及是武力解決分歧的做法，破壞了全球的安全和穩定。曾經擔任五角大樓負責中國事務高級官員的唐安祝表示，中國利用軍力威脅其他的鄰國，任何國家都不應該幫助中國軍隊提升它的能力。在中國放棄對台灣以及具有領土爭端的國家使用武力之後，歐洲和亞洲國家亦都應該限制向中國軍事組織包括大學轉讓技術。唐安祝目前是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政策學院的訪問研究員。熟悉美中教育交流的人士對美國之音表示，很多美國人不知道國際學生尤其是中國留學生在美國大學科學研究中佔據關鍵地位的程度。白伊麗曾經在美國國防部是設在加州蒙特利的國防語言學擔任文化意識教官。白伊麗表示，特朗普政府限制中國公民獲得 F 或者是 J 簽證到美國大學攻讀研究生，這項政策是削弱了美國東道主大學進行尖端研究的能力。他表示，美國大學校園裏面擔任研究生研究助理的人不成比例都是國際學生，其中很多都是來自中國的學生。他的結果是美國將不再能夠從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貢獻中獲益，這個將會是科學、創新以及研究的巨大損失。不過五角大樓前中國事務官員唐安祝認為，特朗普總統文告宣布6月1日開始生效的新政策不會對美國大學造成負面的影響，因為與仍有資格在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總數相比，受影響的人數是非常之少。中國一位相關領域的頂尖科學家都表示，作為一名中國科學家，強烈反對特朗普政府目前的這項做法。他認為特朗普總統剛剛宣布的這個行政命令不是一個理智的做法，甚至違反了自己所稱的讓美國更偉大的理念，是美國短視而是沒有戰略眼光的行為。這位要求匿名的中國科學院院士、知名材料物理學家的對美國之音說，他自己本人和很多的本專業領域的美國學者有接觸和交流，亦都在美國大學做過訪問教授。美國同行是經常對他們說，美國很多的知名大學的中國學生以及學者都認為他們的學科以及大學所作出的重要的貢獻。這位中國科學家認為，美中科技教育交流不單止是為美中兩國培養了人才，而且亦都對世界科學的發展非常重要，這個亦都是美國一直提倡的。特朗普總統不應該忘記美國的科技領先歷史上受益於二戰時期的德國、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科學家移民美國後的貢獻。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的調查數字顯示，截至2017年在美國高校獲得理工科博士學位的外國人有 72% 的人獲得學位10年之後仍然留在美國，所有獲得理工科學博士學位的中國留學生多達 90% 的人選擇是留在美國。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文告指責北京利用研究生以及博士後研究人員中的部分中國學生以非傳統的方式獲取美國的知識產權， 他说在美国进行本科以上学习或者从事本科以上研究，过去或者现时又同中国军方有牵连的中国学生或者研究人员都很可能被中国政府利用或者招募，特别引人关切。乔治华盛顿大学太空政策研究所主任亨利·赫切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不能够代表其他人发言，但是美国大学和教授已经是意识到这些的担忧，而且亦都意识到这些是很重要的担忧。赫切菲尔德对美国之音说，自己和中国高等学校的交流和接触最近的一次是2016年，他们在研究上面会上所交流的接触的内容都是和政策以及法律相关，并不是技术性的交流，目的亦都是试图和他们在其他国家的同行接触，以便能够达成一些更好的共识。熟悉美中学术交流的中国科学家以及大学教授对美国之音说，特朗普总统这次发布对中国理工科学生以及是科研人员的签证禁令不是任何的新鲜事物，只是更加具体以及精准地针对了是具有军方背景高校的人员。公开资料显示，美中两国根据当时达成的签证互惠安排，自2014年11月11日起开始向对方的国家公民颁发10年多次入境的签证。特朗普总统2016年11月当选后没多久，美国开始收紧对中国公民签证的政策。上海交通大学电气工程与自动化专家徐翔教授表示，对美国之音说，自己的美国签证经历，他曾经持有多年多次入境美国的访问签证，2017年8月计划再次到美国签证过期，就向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续签，希望按照政策能够得到10年有效，可以多次入境访问签证。这位上海交大的教授说，签证官在问过他的专业背景之后，要求他补充申请材料，主要就是要他提交近期发表过的科研论文，他是按照要求提交了论文但是和补充材料，等待了几日之后通知他录取签证，签证是给了，但是不是10年的签证，只是给1年有效期。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2019年11月1日的一份报告说，2017至2018学年美国总共有超过100万的持学生签证的外国学生，在全美国各高等院校注册入学，其中将近一半，亦即是497413人，是在科技、工程和数学等学科就读。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的研究报告为国会参众两院议员是提供立法辩论需要的数字以及是咨询支持。在特朗普总统发布文告禁止军方背景中国留学生到美国研读的稍早时候，美国国会参议员科顿以及布莱克本在5月27日联合推出了安全校园法案，法案将会禁止所有有意在美国的科学领域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中国公民获得到美国的签证。惠宜顺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表示，这两位参议员的议案禁止所有中国人到美国攻读科学、数学、工程领域研究生，这个法案的偏见太大，是有害于美国。戴博说，他们必须要分辨对中国留学生的怀疑，哪些是有道理，哪些是没有道理，如果说他们全部都是间谍，这个是太过分而且没有证据，这个只是拿出来的议案，但是没有拿出来证据。设在德克萨斯州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总监方柏林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即使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这项的法案如果获得通过，亦都会对美国造成伤害，因为大多数中国学生可能会选择留在美国工作，从而促进美国的竞争力。很多美国的公司，尤其是高科技的公司，可能会对此是提出抗议。方柏林说，应该注意的就是很多申请美国大学的中国学生是自费的，而不是中国政府赞助的，这种一刀切的方法会使到他们受到很大的伤害。而在另一方面，根据美国国际教育协会2019年11月18日公布的报告，中国连续第10年成为美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的来源地。2018年至2019年度，中国在美国的本科生、研究生、非学位生以及参加毕业后实践培训的总人数是36万9548人， 熟悉美中高等教育交流的人士说，如果两位国会参议员推出的安全校园法案得以通过，不单止对美国科技人才竞争力造成伤害，而且还会给予了很多严重依赖国际学生学费的美国院校造成财政损失以及是困难。曾经参与过美中教育交流项目，并且担任美国国防部文化意识教员的白衣丽说，二线和三线学生，特别是公立大学依靠支付学费的国际学生来维持经费。目前中国公民在这些学校的本科生当中是占有突出的地位。他说，虽然他们不受这一项的新的政策的影响，因为该个政策只是适用于研究生，但是很多人可能会决定去他们感到更加受欢迎的国家学习。美国之音联系国际教育协会，希望提供特朗普总统文告以及是两位参议员的安全校园法案，可能会对美中教育交流造成冲击程度的评估。该个协会婉拒了美国之音的请求。美国国际教育协会成立在1919年，和美国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合作，并且代表美国在世界各国推展教育交流的项目。国际教育协会2019年11月发布的2019开门办学报告，这项报告表示，国际学生占美国高等教育总人数的 5.5%， 而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2018年国际学生为美国经济贡献了447亿美元，比上一年增加了 5.5%。 美国之音电邮美国国务院，希望国务院对特朗普总统行政命令对美中教育交流的影响，以及是美中教育交流政策如何调整，作进一步的说明。国务院教育与文化事务局的一位新闻官回复说，你的这些问题应该是去问白宫。特朗普总统的文告在6月1号起生效，特朗普是责成国务卿根据相关的立法决定是否吊销目前持相应签证并且符合文告限制范围，而且是已经在美国的中国研究生以及研究人员的签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无论是新冠病毒疫情冲击或者近年来的经济减速，都没有阻碍中国继续稳步实施他们的军事现代化，并且不断挑战国际安全秩序。美国的军方官员和防务专家认为，美中军事平衡近年来向着不利于美国的方向发展，而疫情的冲击将会加剧这个趋势。但如果改变思维并且维持足够资源的话，美国仍然有机会压制中国以武力称霸地区和世界的野心。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2020年5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新冠病毒依然在世界各地肆虐，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高达10万人，达到特朗普总统所说的一个非常令人悲伤的里程碑。就是这个星期，中国在两会期间宣布年度军费将会增加 6.6%。 第二艘航空母舰山东舰驶向大海，开始实施海上测试，检验武器装备性能，提高军队战力。此外，中国的第三艘航空母舰正在制造当中，预计在2024年交付海军。一个月前，在首艘两栖攻击舰下水仅半年之后，中国第二艘075型两栖攻击舰4月22号下水，展开设备调试和航行测试。中国官方传媒称，这样标志着中国海军水面舰艇的发展进入新时代。美国前海军部副次长克罗普西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海军的规模、杀伤力和发展速度令人忧虑。他说，我最大的忧虑就是他们正变得更大、更现代化，而且发展速度比我们快得多。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一向缺乏透明度，外界很难清晰掌握中国海军的整体规模和作战能力。但是无党派机构美国国会研究处5月21号公布的最新版本中国海军现代化报告说，在过去短短几年中，中国海军战舰的数量已经超越美国海军，而且战舰和相关武器的作战能力远比1990年代初期强盛。美国退役海军上将温尼斐尔德认同报告的这个讲法。 他说，尽管中国的武器系统通常都不如我们那么好，但是他们正变得比以前好很多，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我们。中国能够更快速地制造这些武器，部分原因是官僚限制比较少，部分原因亦都是他们盗窃了我们很多的技术，悭翻研发费用和程序，而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的研发和武器测试周期不像我们那么受到限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